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邦迪恐袭后，政府与反对党正共同制定打击反犹主义计划，泽连斯基表示结束战争协议或在数日内敲定，黎智英三项国安罪成立，特朗普表示遗憾。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遇难者葬礼陆续举行，社会各界对邦迪恐袭受害者的悼念仍在继续。此次事件造成16人死亡，包括15名平民以及2名枪手中的一人。年仅10岁的马蒂尔达是最年幼的遇难者，他当时正在与家人一起参加光明节聚会，却不幸遇害。其学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人们将带着爱、悲痛与深切的哀思缅怀马蒂尔达。在一场于16日傍晚举行的悼念活动上，他的父亲表示，女儿的名字象征着他们一家从乌克兰移民到澳大利亚后开启的新生活。马蒂尔达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出生的第一个孩子，我当时觉得马蒂尔达是一个再澳大利亚不过的名字了。联邦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详细的计划，以应对反犹太主义问题。澳大利亚应对反犹太主义问题特使朱利安·西格尔早在今年7月就向总理提交了一份包含20项内容的初步行动方案，用以打击反犹太主义。此后该方案一直在审议中。外界批评政府在应对针对犹太人的仇恨问题上行动迟缓之际，西格尔对天空新闻表示，他将提交一份更新后的文件。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现有的做法效果还不够好，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法律改革。我正在准备第二阶段的偏向执行层面的实施方案，因为最初的计划是一个高层次的框架，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现在需要一份更具体、更可操作的实施方案。我会把这份方案提交给政府，也希望政府能够采纳并认真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比如界限究竟应该画在哪里。联盟党表示，已成立专门的反犹太主义和反恐工作组，以应对其所称的日益升级的反犹太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威胁。该工作组将围绕三个核心工作方向展开，落实应对反犹太主义问题特使的报告，制定国家安全和反恐应对措施，以及加强与犹太社区的联系及保护。昨晚，工作组举行了成立会议，并将于今天与应对反犹太主义问题特使会面。反对党领袖苏珊·莱伊表示，犹太社区对阿尔巴尼斯政府感到失望。
I think more action should have been taken.
我认为本届政府应该采取更多行动，这也是我从社区听到的。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政府辜负了澳大利亚犹太人。看看过去两年澳大利亚犹太人经历了什么，托儿中心被纵火，汽车被炸毁，建筑物上被喷涂了令人作呕的涂鸦。
Hideous graffiti sprayed on buildings.
在周日邦迪海滩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联邦反对党暂停了其备受争议的移民政策。反对党领袖苏珊·莱伊原本计划在本周宣布联盟党的新移民政策，该政策基于澳大利亚移民数量过高的论断。莱伊表示，鉴于社会凝聚力可能因此受到削弱，以及在当前这个极其敏感的时期，移民问题辩论可能引发激烈争论，他已暂停宣布该政策。澳大利亚叙利亚裔联盟谴责了发生在邦迪海滩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并对犹太社区表示声援。该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一切形式的仇恨与暴力，强调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在澳大利亚都没有立足之地。该组织还赞扬了叙利亚裔澳大利亚人艾哈迈德·阿尔·艾哈迈德，他冒着生命危险，成功将其中一名嫌疑枪手缴械。 联盟表示，艾哈迈德的行为体现了澳大利亚精神的最佳一面，并补充说，不同背景的叙利亚裔澳大利亚人都为能够共同维护澳大利亚的公共安全而感到自豪。前总理约翰·霍华德表示，艾哈迈德令人敬佩。在这起事件中，最突出的就是那位了不起的男子，他成功制服了其中一名作恶者，他完全配得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赞誉。当然，他也明确表明自己是一名穆斯林，这提醒我们，这并不是宗教分裂的问题，而是纯粹的仇恨。截至周二下午4:30，在邦迪海滩恐怖袭击中受伤的42人中，目前仍有24人在悉尼各地医院接受治疗，其中8人被列为情况危急或危急但稳定，其余16人情况稳定。包括阿尔巴尼斯在内的政要昨天探望了伤者，他探望了艾哈迈德阿尔艾哈迈德，后者曾解除了一名枪手的武装，总理形容他是澳大利亚的英雄。我祝愿他明天即将进行的手术一切顺利，同时也向圣乔治医院的医护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与此同时，新州警方证实，周日遭枪击的2名警员目前情况严重但稳定。据报道，24岁的嫌疑枪手情况危急，但已恢复意识。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布列塔尼·希金斯的丈夫戴维·沙拉兹在前自由党议员琳达·雷诺兹提起的诽谤案中途退出诉讼后，已被宣布破产。雷诺兹就一系列他认为损害其名誉的网络贴文，对其前部长办公室工作人员希金斯以及沙拉兹提起诉讼。法院裁定这位前国防部长胜诉，而沙拉兹在诉讼开始前便退出案件，称自己无力承担律师费用。法院裁定沙拉兹构成对雷诺兹的诽谤，并命令其支付8.5万澳元的赔偿金，并附加利息及相关诉讼费用。沙拉兹的个人财产将移交受托人进行管理。希金斯已于上周被宣布破产。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与美国官员就结束乌克兰近4年冲突而进行的谈判提案，可能在几天内最终敲定。他表示，在柏林讨论的和平计划草案非常可行，但仍存在一些分歧点，尤其是在俄罗斯军队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的处置问题上。他表示，美国特使将在与俄罗斯举行任何进一步会晤之前，向俄罗斯政府提交这些计划。昨天，美国伙伴也收到了欧洲方面的回应。现在掌握了所有这些回应后，我认为美方将与俄方联系，之后双方谈判团队将在美国举行会晤。我认为会晤将在未来几天内举行，可能在周末，也可能稍晚一些。我们希望会晤越快越好。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人和泽连斯基正在会晤，以启动一个国际索赔委员会，帮助确保乌克兰获得因俄罗斯攻击和涉嫌战争罪行造成的数千亿美元损失的赔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很可能将很快就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一则有关他在2021年1月6日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前言论的报道提起诉讼。BBC 表示，将就特朗普因其在全景调查节目纪录片中对其2021年1月6日演讲进行剪辑而提起的诽谤诉讼进行抗辩。根据提交至迈阿密联邦法院的诉讼文件，特朗普的索赔金额为75亿澳元。他此前已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场活动上预告将提起这项诉讼。不久之后，你就会看到我正在起诉 BBC， 因为他们把话塞进了我的嘴里，真的就是把话塞进了我嘴里。他们让我说了一些我从来没说过的话， 我猜他们用了人工智能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会提起这项诉讼。很多人都会在问你什么时候起诉，连媒体都不敢相信这件事。他们就1月6日的事情硬是把一些可怕的话安在我头上，而这些话我根本没有说过。特朗普承认 BBC 已就此道歉，但他表示这家广播机构并未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制度性改变，以防止他所称的未来的新闻示范行为。 SBS 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香港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被定罪表示遗憾，并称已呼吁习近平释放黎智英。香港法院周一裁定，现年78岁的黎智英涉及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发布煽动刊物的三项国安罪名全部成立，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布声明称，黎智英案裁决显示，北京正在以法律手段打压寻求捍卫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者。黎智英在被关押1800多天后，健康严重恶化，促请当局尽快基于人道主义释放他。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星期一在其网站表示，欧美国家对黎智英定罪裁决说三道四，是干预抹黑香港司法，并表达强烈不满和严厉谴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批评国际刑事法院，称其对美国袭击并扣押一艘委内瑞拉邮轮一事保持沉默。上周，美国扣押了一艘大型原油运输船，船上载有约185万桶原油。委内瑞拉当局称，这一行为构成海盗行径。此次扣押发生之际，美国在委内瑞拉近海对多艘船只发动了一系列打击行动。华盛顿方面称，这些行动旨在打击毒品走私，但一些法律专家警告说，这些行为可能构成法外杀戮。马杜罗在一场电视直播讲话中表示，被扣押船只上的船员目前下落不明，美国必须为此承担责任。这里发生的是一起海盗行为，携带武器的海盗袭击了一艘运载委内瑞拉石油的私人船只。美国公开承认对这次袭击和绑架负责，但五天过去了，船员却下落不明。他们是被杀害了，被扔进海里了，还是正在遭受酷刑？他们究竟在做什么？联合国的刑事司法和人权体系正变得越来越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以色列试图使国际刑事法院就加沙地带涉嫌战争罪展开的调查失去效力，其中一项努力已被上诉机构驳回。国际刑事法院于2021年对巴勒斯坦领土启动相关调查，但以色列寻求阻止该调查，声称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事件改变了相关局势。以色列当时试图要求法院就调查事项再次发出正式通知，而上诉裁决意味着该项调查现在可以继续推进。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前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的逮捕令仍然有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可以兑换 0.663 美元、1.147 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 4.670 元人民币、5.158 元港币、20.871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6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34度；布里斯班早晨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4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6度。达尔文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8度；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9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